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我们现在啊进入到了金庸十三章的第二章，有请刘晓雷老师。
跑题大会的朋友们你们好。
啊，这个第一章好像听众反响还是不错的，是吧？
是吗？然后得意洋洋一下。
大家都在评论区都在表扬，说要把刘晓雷老师嵌在播音室啊，我不知道这个
不，写的是香在那儿。
哦，香在比嵌在还厉害、啊。
你知道吗？我吓一跳，我说还没死的，这是香在那儿的。
啊、哦，香在那儿。
因为把我摁在那儿，然后就在这儿就好好的待着，坐在这儿了。
是，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热爱。
对，
啊、
我开心开心，谢谢。
所以金庸系列呢，还是广受欢迎的，因为也有听众评论是说，《金瓶梅》我插不上嘴。金庸还是可以的，
对
啊，就是好像金庸啊，就人人都是可以说两句。
他的受众很广。哎，说到这儿、
嗯，
那个老潘，你是什么时候看第一本金庸小说的？
我大概九岁左右，小学三年级。
那比我早。
看的《射雕》可能是看了其中一本。
三年级那时候你那是80年代
啊、基本上算是84年85年吧。那个时候正好《射雕英雄传》的那个叫什么黄日华版到了内地。
啊、
他不是83版是吧？但是83版是香港的，
嗯，
到了内地可能是84、85年，可能是85年，
嗯，
那个时候我们村旁边那油田有电视，我们村自己没电视，
嗯，
我通过反正我二爷爷家是干部，他们在乡里边他可能租的武侠小说，
嗯，
我看了《射雕》，文字没感觉啊，太小了，但是一看那个《射雕》的电视剧的那个片头啊。残阳如血的片头的都是震撼啊！
那个拉一个弓，
直接沦陷。
嗯，拉一个弓。
是的，是的，是的。你呢？
我是上初三的时候。
啊，初三啊！
初三的时候，那可能咱俩差不多，我比你大点嘛。
啊，那操，大多了那时候。
不说，能打那么多。
我小学五年级，我小学四年级可能是。
我没比你大那么多。
初三。哦，我是说你读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的年龄。
哦，年龄。
对、
你看我多么的敏感。
对
哦、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上初三，那时候我姐姐在青岛上大学。
哦。
然后她给我带了一本，我记得是16开的那个小说。当时第一眼看，天哪。
像武林啊，就像
对
像杂志 ,16 开、
哦。对，然后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好看的小说。
是吗？
啊、
那。初三开始看，那绝对能领会它的妙处了。已经，
我为此我还蹲了一集，
直接沦陷了也是吗？
也不是因为它沦陷、嗯，就是初三的时候我没好好学习，那一年是白费了，所以就没让那个家里人就没让我考高中。
哦，就没参加考试。
对，然后我就出去旅行去了，我姐姐带着我、
哦、可以啊、哦，
然后第二年就考上的。
哎，这 gap year 设计的挺现代啊！你们山东这么时髦呢，
是吧？
对，
就是说句实在话，从小爸妈妈对自己对我的那种对要求还是蛮宽容的。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文学师承，比如我、啊，我们最早读鲁迅什么时候，读金庸什么时候？那金庸他的文学师承呢？
对啊，所以就很自然的来到这里来了。
对，
嗯、
他自己好像老说外国的啊。
嗯。
很感谢斯科特、大仲马、梅里美啊，就是恨不得这种巴尔扎克。
嗯，
中国的好像是不是没怎么提过呢？
他好像没怎么提过，他好像觉得这东西都不用提。
对，
就他血脉里的，所以人一看都好面熟，对不对？
他显然是个武侠迷，因为按照他和梁羽生他们的回忆啊，他们在这个《大公报》啊、《新晚报》或者这个副刊的时候，
嗯，
他们。天天除了下棋就是跟那喷武侠嘛，他们也跟那跟咱们一样坐在那对喷各种武侠，各种这个飞来飞去打来打去的，
嗯，
和公案小说，反正我显然他如果不是武侠迷，他就很难能持久的写这么多。
没错，他肯定小的时候也读过什么七侠五义啊，对不对？读什么水浒啊，读唐传奇啊，
是的是的，
对不对？
读很多
读很多、所以它里边它自然而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梳理一下吧，梳理一下就是金庸的在中国传统中的武侠的传承。
没错啊，一种是他直接继承的啊，一种是他读的其他的武侠小说里边他也有传承啊，这整个是一条大线。
对，所以说我们在梳理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他的精神传承，另外一方面是他文学方面的传承。
嗯，精神传承。
嗯，精神传承是什么意思呢？
类似
于比如说这个
思想源头，啊、
对呀、啊，对，思想源头啊。
嗯，
比如说这个侠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从儒家来的、道家来的，还是从世家来的，还是从墨家来的？
没错，
各种各样的说法。
以及他的小说经常是儒释道的精神都是在里边啊。
对啊，
灌注混合的，
就很自然的就融合在一起。
是啊，所以我觉得他，我在思想源头，我最远要能上溯的话就是春秋。
嗯，
和战国，大概
你只能回溯到这个时候，再往前就没有什么信史了。
再往前，对，
就没有什么文字资料。
再往前到我们殷墟那儿去了，说什么富豪带着军团阻挡了雅利安人，
哎呦，
还有俘虏了黑人、白人俘虏。
好家伙，那三星堆是不是也可以去追溯一下？
那就成了神魔了，
对对对对，
有点神魔了，不精了，
那就有点传说的性质了。
对。我如果让我说这个历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侠客或者有记载的，我真的是我非常推崇墨子。
嗯，
墨家，
那个鲁迅和闻一多乐先生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
侠的源头就是墨家，
是墨家吧？
嗯，
这个有严密的组织，像个帮派。
嗯，
而且呢，啥事儿跟自己都没关系。
嗯，
一般只要强国打弱国，他就跑去帮弱国打仗。
嗯，兼爱非攻。
嗯。就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不求回报。
对。
完全不求回报。
听起来好像特别高尚，特别像我们心目中的侠的形象。
所以它不太可持续嘛，后来就没了。
没了。
嗯。
不太可持续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太受苦了。其实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受苦的。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他人就越来越少了。第二呢是秦始皇统一那个中国之后，他那个就像这样的组织叫非法组织，就不可能再存在了嘛。
我看那个大秦帝国的时候，商鞅变法，
嗯，
商鞅还建了那个墨家的传人呢，他们这个大概类似要刺秦呢，那个时候啊，还他们还讨论啊讨论呢，这最后大概也没干就走了。也就是你说，一个是日子太苦了，第二个呢，他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类似于可持续模式。
对啊，
当局者也不用。
是的，
跟老百姓这事儿有不大有关系，那你靠什么呢？
而且民间有没有他生存的那样一个空间？
是
上面那个大一统，对不对？啊，底下呢，其实他就没有他活动的空间了。
他可能就是跟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风有关系，
有关系，彪悍民风，
彪悍，或者说大家就认为认死理儿。
对，
我为了私理儿，我可以赴汤蹈火，这就是墨家的基础。
对对对，你们哦，我们好多人就说，就是那个武侠的侠的源头就是墨家，但是也有人不同意啊。
嗯、哎，
比如说那个余英时先生，就特别喜欢那个新儒家，
对
啊、他就说源头应该是儒家。
哦，他觉得应该是儒家哈。
是的，
儒家那么文质彬彬的。
对，儒家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属于士，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西周的。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它其实正儿八经的是一个封建社会、就是上面有周天子，
对，
然后下边是那个诸侯，再往下是卿大夫，再往下边是士、再往下边就是白丁，就是那些普通老百姓了。
士是一个阶层，是吧？
对，它是一个阶层，
不是一个门派，
它就特别像那个欧洲的那个骑士，特别像日本的那个武士，
武士，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阶层。
啊、对，说那个时候的士呢，都算，我发现了啊，不管是儒家、法家、墨家，到恨不得了纵横家、名家，因为苏秦、张仪这种，他不是也是士吗？
对呀、啊，他们不用靠自己种地就可以养活自己，就可以有吃的、有穿的，
对，
其实就是属于那种贵族阶层了。
是的，是的啊，后来。慢慢的儒家就一统天下了。
慢慢的哪有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他一直是在野党。
你说春秋时期的儒家也有武侠，也具有武侠精神是吗？
就是在孔子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是余英时先生说的。他说呢，他说士是最早的侠。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认为一个人就是要成为一个君子，首先呢，你不光会有那个《诗经》啊，《诗书》《礼仪》《春秋》啊，对不
对？
这些东西叫知识，他要具备。另外呢，他还需要一种什么呢？叫做射御，他会要骑马打仗，还要射箭。
对，要文武双全。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说
孔子就是大力士嘛。嗯，
对，所以说那个余英时先生说，你看士。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侠，他们什么都会干，他们也有武艺，而且他们有担当，他们有精神上的一种担当。
没错，哎，你这一说吧，还真能从孔孟那儿找到一些话里话外的渊源。这个孟子经常说那句话啊，叫什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
吾往也，对，
这都成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
对，这成了金庸小说的一个标题了。
这是那个《天龙八部》里边
啊，
说那个乔峰的，
是，
对不对？
对，包括你看金庸小说里边老用《侠客行》，李白的《侠客行》。
嗯，
侠客李白的有一句诗里边就引用了类似于孔子的一句话吧，就是什么乃至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啊
给自己找理由，找了一手好理由。
对，
就是说
儒家是这样，
我不想杀人，我这不得已啊。
对，兵者是凶器、
嗯、
啊，这个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来止杀的、
嗯
啊。
对，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儒家他并不是光动嘴皮子的，
嗯，
就是不光是不只是思想的巨人，同时呢，他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一个武者，能保卫祖国的。
身体力行的一个最好的榜样是我老想子贡。
嗯，子路。
子贡。我先说子贡，再说子路。子贡就是，齐国要打鲁国，孔子为了救自己的鲁国母国嘛，说这个子贡出去走一趟吧。子贡就去了吴国、楚国、晋国、齐国，去了一圈，
去了五个国家。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就是存鲁、什么乱齐，恨不得把这几个国家全部给
全部捣乱了，
全部
就是整个国际局势的结构给改了，
全靠他的这种谋略。
三寸不烂之舌，
他是文侠吧？我觉得
差不多，
是吧？有点像文侠。
子贡是很有钱的，
对啊，而且子贡这事儿，这子贡是我们魏国人呐，啊，浚县的
河南老乡，
对，现在浚县的，那老师是鲁国的，他是为了帮鲁国啊，这来，我觉得是行侠仗义。
我觉得也是
啊、
嗯、侠气嘛。
他是文侠，那还有一武侠啊，就是你说的。
就是我喜欢、
啊、
我很喜欢子路。
子路的。嗯。
那子路他其实只比孔子小九岁耶。
是吧
啊，当时孔子在那儿开坛招学生的时候
啊、
哦、他是个古惑仔的样子。
他从年龄上绝对是大徒弟，他不一定是拜师最早的。
对
啊，
但是他进门是比较晚的。
啊、
哦、人家那个孔子在那儿开坛那个教徒弟的时候，他旁边据说啊戴着一个公鸡样子帽子，挂着一个公猪的牙，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古惑仔的一种形状，社会不良青年。
对对对，
在那挥挥舞舞的说你们在这说有什么用，不如我能打呀、
哦、老天哪，我就在论语里边谁挨骂挨的最多，
就是子路啊，
就是子路挨骂的最多、
其实话又说回来了，有很多人说孔子最喜欢那个颜回，其实我觉得他们还喜欢子路的。
我觉得
你越骂
我觉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子
路。
对，对谁评价高就是喜欢谁吗？我们都知道那些爸妈们啊，
对 对, 对，
骂谁打谁最多呀、啊？
打是亲，骂是爱。
是的，是的，
这么不良的行为。
对，这就是孔子的心里话啊，就是我如果我的道不行啊、我要是坐个小船出海，谁能陪我呢？那就是子路了。
有你来，就是只有你来陪着我了。
是的，是的。
然后子路听了特开心。
没错。
结果呢，孔子就说：“别开心太早，过于勇敢。”可能不得其死
哦，真的是。
对，
这个就扯到了
有勇无谋。
我们濮阳啊，这子路是死在濮阳。我从小玩的一个地方叫七城，就是子路给人家孔亏七城当管家总管嘛、
当然是魏国嘛。
对，后来这个魏国的太子政变啊，跟儿子争国，要父子争国的时候。子路听说这事儿，说我得去保卫我的主人。
别人都跑了，他往里跑，
啊、
他人家往外跑，他往里跑。
对，孔亏被这蒯亏啊，就是魏国的那太子，他国王他爹绑架了。子路要把他放，你说你得给我放了，单枪匹马去的呀，结果被人派出那个兵拿着刀砍成肉酱。
对，而且砍之前他说别着急，等我把帽子正好。
对。这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成语，也是儒家的一个非常好的典故，叫结缨赴难。
对，要正衣冠来赴死嘛。
对对对，先是千里寻死，然后结缨赴难。这个孔子听说了，他跟子路跟另外一个学生都在那儿，说我那个学生啊可能能跑回来，但是子路就不一定了。
他太了解他了。
很快消息传来，子路就就义了。哎呦，可把孔子给疼的哟，很快就去世
了。对，好像不到一年就死了。
是，所以、 哎呦，这你这一提子路，我真是觉得一个非常典型的大侠。
大侠是不是？他还有武功、
嗯？有武功。
嗯，
性格又很不遵从一些礼教。
对，他还有自己的一个原则，我该什么时候出手？
讲义气，
对不对？讲义气，他那个义气也是比较那正义、
嗯，
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正义。
是的，
对不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又不怕死。
嗯 嗯, 嗯，
是吧？
对。
哇，这个。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者专门论证过啊，
嗯，
但是我从小在读一些评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想，为什么要设计一些喜剧人物呢？我记得忘了咱们的哪期会设计说应伯爵这种，但是有一些武侠小说和评书小说会设计那种憨憨的，跟主人公交相辉映。
有点鲁莽的，
鲁莽的，
啊、有点鲁莽
的、
嗯，勇敢的，
像李逵一样的人物，
程咬金，
程咬金，
李逵，
对对对对对，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人物，
猪八戒也算吧，
猪八戒也是，
也算是吧。
我总觉得他们的文学源头啊是子路。
哎，我觉得这个我很同意。我以前好像在文章里写过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是吗？
就是从子路身上的那样一种，好像是有一种没有被文明驯服的那一种本能的野性。
是的，
对。
这个如果找一个人演子路啊，我经常会想到一个人，就是《七武士》里边呢，叫三船敏郎演的那个，
我天哪，
那个假武士。你没见他像大马猴一样蹦来蹦去的，在他的老大的附近。
菊太郎是菊太郎吗？
他不叫，他是叫菊太郎，忘了他的名字了。
对，他后来他老跟着人家。
菊千代。
哦，菊千代。
菊千代，不是灰太狼。
不是灰太狼。
对，他是假武士，他又很野，最后又慨然赴死，
对，
那种精神。真的是不是有点子路那个劲儿？
有点。
啊、
嗯。他有点预示着一个，他其实有一种隐喻，是什么呢？人类的一种野性。
是的，
这种尚武的东西，它往往是被文明所折服，从而为自己的正义而牺牲。
是，所以在整个《论语》里边啊，就是子路是一个非常光彩照人的文学形象。
对，然后我们的
老天呐，真的，刘老师提的太好了。
我们的孔子很喜欢他呀，说啊，我自从有了由之后，叫什么什么，恶言不闻于耳。
对对 对, 对，
就没有人敢欺负那个老师了。
是的，没错，
嗯，
包括周游列国，经常碰到一些危险的时候，
对对对对，
子路是要负责保安啊。
对，
嗯，
而但是子路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是，
他会问一些老师，我们死后是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 对, 对，
问这些问题，问的非常深刻。
没错，
他老师就说啊，子不语，怪力乱神。
天哪，我发现了，光文学源头难道一期讲不完吗？
会讲完，
会讲完。我们说了儒家哈，
嗯，
还有
墨
家
啊。其实说到墨家呢，我有一点提反对的意见。
嗯，
因为虽然说鲁迅先生和那个闻一多，哦，还有你们都认为他是墨家，但是墨家呢，严格的意义上来，他不能说是侠，他是一个政治组织，
嗯，
对不对？
哦，
他有他自己政治目的和政治组织，
就是比单个的侠呀，啊，又高了一个，
他没那么自由。
嗯，
而且他那个组织很像宗教组织，
哦，
他有发誓的。
哦，对，
如果好听的是宗教组织，不好听的是黑帮大佬。
黑帮啊，黑帮，
当时他就被称为黑帮大佬啊，他面部是墨黑墨黑的嘛。
是的，是的，
很好玩，是不是？
是的，是的。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就是说，就按西元平说的这个剑桥倚天屠龙史一样的，
我看他那个笑得我要死。
对，他说个体户的侠，都慢慢的，
嗯，
比如类似到倚天屠龙成了叫教了。
对，
是吧？
嗯，
侠帮教
教，
哎，到最后天地会啊，这之类的。
对对对，
我觉得当然一本正经的瞎扯了，啊，是吧？
嗯，
但是你说的有道理，它是一个政治组织。
嗯，对啊，
你不能说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一个理想是侠吧？
对，
嗯
啊，所以它有政治诉求，
更大的一个概念，
更大的一个概念。对对对 对, 对。
那道呢？
道就是很有意思了。
道家没有侠义精神，
我觉得道家提供了一种自由的精神。
对，
对不对？
是的，
虽然他没啥武功，
这是很奇怪。
嗯，
就是绝顶的内功，往往是跟《道德经》或者李子的老子的那些理念有关系。
对呀，啊，因为他道家和道教的源头就是他们的内功啊、轻功啊，还有剑。哎，那个剑术，舞剑的那个剑啊，
哦，
其实也跟道家有关的。庄子经常说到剑客啊。
对，
啊，
嗯，所以你看《逍遥子》。
嗯，
是整个的萧子那个门派，
对不对？
门派，
嗯，是啊，
全是以道家的概念来立住的。
对，我们再看一下金庸小说笔下的那个武功，
嗯，
大部分都是最高级的武功，往往是道家的。道家和道教的，
佛，
嗯，对对对对，
还有扫地僧那种的佛，
是的，
是
的，是
吧？
佛还有佛也不错。嗯，
你看道还有风清扬啊，
嗯，
就是无招胜有招，实际上是道。
对呀，啊，张三丰其实也是道啊，
对，
对不对？
是道，
你忘了吗？嗯，全忘了，哦，好了。
对
对
对对对对，
他教那个教张无忌那个太极拳，
教太极拳的时候，
太极拳还是太极剑？
拳，
我记得是，
太极拳，
嗯，
你像这个令狐冲学那个无招胜有招，也是要忘、
啊、
忘掉，
嗯，
另外呢，你不要出招，你要示弱，这都是道家。
对呀、
啊，
啊，这就是老子和庄子
概念
流过来的，嗯，
没错，
嗯，
那精神的源头肯定当然还有佛教了，只不过它晚一点，
它晚一点，到了东汉的时候，
对，
才会有那个白马。什么白马寺嘛，
白马驮经到我们洛阳，
是的，汉灵帝的时候我记得、
是后来有一个天珠和尚从广州登陆见到了梁武帝，
嗯哼，
没聊好啊，说一苇渡江到了少林寺，
嗯嗯，
面壁创办少林，什么又有了禅宗之类的，
有了易筋经，
对，有，
对不对？
好嘛，少林七十二
绝
技，全人家带来的，
多啊，
一个就是金庸的武侠里边两大泰山北斗，这他自己都认可的，这是少林和武当，
嗯，
就是佛跟道。
对
啊，这两个源头
是的，
是，所以这绝对也是思想源头啊。
对，我觉得这个思想源头肯定不是单一的，
嗯，
它肯定是各种融合在一起。
是，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个融合的文化。
对，
嗯，
尤其是金庸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写的他真的是非常文化味足的武侠小说。
对，
嗯，这几样，我们到后来具体啊聊他的文学、小说、人物、招式的时候，
嗯，
要具体运用儒释道精神，都得画到里。
对啊，对啊，用逍遥游啊、还有那种什么以弱胜强啊，
是的呀，
对不对？虚怀若谷啊，
没错，
嗯，还有易经呢。
哦，我们后边还会有金庸与宗教，到时候会具体展开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里边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是，那。那他的这叫什么？刚才我们说的他的
精神源头、思想源头
啊、那然后接下来他的文学源头、啊，
文学的源头
是文学源头到哪儿啊？
那你肯定知道啊，你说了都。
哦，我这假装不知道吗？我这请老师教之，
这个、好假的捧哏啊！
对对对对对，
情商暴露啊！
嗯，
然后那我应该是《史记》的《刺客》和《游侠列传》吧？
哦，
对吧？
嗯，首先它是肯定是《史记》。
是的，
嗯，
史记有很是很多文学的源头，
哇，
它甚至是话本的源头，甚至也是中国章回小说的某一个源头之一，
对吧？
嗯，它孕育了，它应该
是
文
学
的母体。
你说这个太厉害了，
对对对对对，它本来就是个很文学化的一个历史的著作嘛。
对，实际上司马迁这个人本身自己就是有一种侠的精神，
他很传奇的啊。
他觉得他自己觉得啊，我觉得有一个叫《太史公自述》那个里边啊，
嗯嗯嗯，
就是他的朋友劝问他什么事儿，劝他什么事，他自己自述我的心路历程，就是这种。
对。
他为李陵辩护这件事情绝对是大侠才能干的呀，
没错啊，都为此居然是宫刑，这是奇耻大辱啊。
他这我觉得从我这儿觉得这司马迁绝对是侠，就首先行万里路，就是走遍中国的大地，然后了解各种人物啊，本身也喜欢这一类的人物，他就我觉得他挺喜欢游侠的，
嗯
啊，是吧，
嗯，
有侠气，然后呢又出了这样的一幕大事儿。这又成了一个复仇故事了，但是这文人的复仇跟血亲不太一样。
对，所以他们都说了，是司马迁是用文字来复仇。
是的呀。
来像匕首一样刺到了汉武帝身上。
没错。
嗯，
就是。
匕首和头枪。
有侠气的司马迁用史记完成了复仇。
对。
嗯，那所以你想想他这里边的人物，他的脏癖，他的立场是能看出来的吗？
对、
嗯、
他本来是一个儒家的人士，但是他里边有很多反儒的东西。
是。
啊、
嗯、
就是因为他那个血性还有那种野性还有那种复仇的那种冲动和激情。
没错。
嗯，
所以当我看到史记，因为大家最爱看的往往也都是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
嗯、
因为这个最好玩最感人嘛。
嗯嗯嗯。
我看到刺客列传的时候，
嗯。
当然这两个都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天哪，这些人傻不傻呀、
嗯、
就人家一本身是要养你的啊、
嗯、
要养士，知道要让你去卖命的、
嗯、
明知道然后你对我很好，我就要为你去死。
对呀、
啊、哎呀，我当时这就是春秋战国人吗？游侠
当
时也是
就古风、
嗯嗯，
对不对？
当时我游侠我是觉得这是侠吗？这黑社会吗？巨梦， 啊，郭姐、
啊、
朱家、
啊、这已经是到了东汉到了西汉的时候这几个游侠了。我们先说他刺客的故事吧。
嗯、是吧，对对对对。
啊，刺客有一个叫曹沫嘛，
曹
沫很有名。我说两个刺客，一个是曹沫，还有一个是他叫豫让。
嗯，豫让。
啊，豫让贡献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词、一句话。
对、
啊啊。待会儿再说这一句话是啥。
对。
那个曹沫，你刚才就说是提醒我曹沫是什么呢，你说啊明明知道是要为他送死，那居然还要为他送死。
哦。
这是刺客信条啊。
哦，像这名
字。对不对、
啊、
你看中我了，比如说这个曹沫就是啊、
嗯、
就有一个卿大夫、
嗯、
就说让他要结交他。
对。
那为什么他是个平民老百姓，为什么结交你呢？啊，
是。
就是因为看上你是个打手嘛，你很厉害嘛、
哦、
你也帮我去复仇嘛。
哦、对、
啊。然后给了他很多的礼物，他说你现在不要给我。
哦、
为啥呢？我家里有老母亲在高堂。
对。
等他去世了之后，他百年之后我才能给你办这个事儿。
哎。
他母亲去世，他果然帮他办了。
这个就是这种规则，就是我知道你用我、
嗯、
但是呢你是知己。是吧，
对，
士为知己者死。
你看中了我、
嗯、
你觉得我能给你办这个事儿，那是赏识我的人。
哦，对 对, 对。
你还给我钱财，用钱财来尊重我。对不对？
对 对, 对。
给人钱是尊重人的。
就跟
对不对，
荆轲那种。
哎、
嗯、
他觉得这对自己的价值的一种承认。
是。
嗯、
要么荆轲就一直造呢，你看那各种消费各种享受，就觉得我是要为你去死的呀。
荆轲是个大笨蛋。
荆轲是这几个刺客里边最软的。
最不最笨的，然后最无厘头的。
是
是
是,
是,
是没错。嗯。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第二个那个豫让。
啊，
豫让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刺客。
嗯。
然后他不光有刺客的信条、他身上有很有故事性哈。
嗯。
就是他当时他其实已经跟了好几个老大了，
对
不对？他后来跟了智伯、赵家的赵襄子智伯，那是韩赵魏那个分晋。
对、
啊，其中一个他跟了是一个跟了那个智伯，跟了智伯呢，智伯后来被赵襄子杀死了。
是的，
赵襄子呢对这个智伯呢非常的不客气，把他的头盖骨弄下来当喝酒的
酒器。
有人说是酒器，有人说是尿壶。
哦，逆气啊！
你看古人们一个个的真的是好狠好猛啊！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稍微有一点理解是什么呢？并不是他故意的太羞辱，而是什么北方草原民族都这样。
对。
就是近，为什么牛？是因为它离那个草原、离游牧民族很近，
对对 对, 对, 对，
特别能。后来它分成了赵魏韩的时候，也是这样嘛、
是是是是，嗯，
是的呀，
这也是战国的开始嘛。
是的，嗯、
然后我们的豫让，然后豫让的老大智伯就被赵襄子给杀了吧？他就要复仇
啊、
第一次复仇呢，就是埋伏在赵襄子去的厕所里
啊、
赵襄子是命不该绝呀，到厕所门口就得有点机灵，感觉有危险。
哎呀，
然后找那个侍卫过去一看，果然有人埋伏在那里。
对，有杀气。
对，把他逮出来就说：“哦，你叫豫让是这样。”他说：“你，哎，没必要。”是吧？他说那个这样吧，你因为你也是为你的主子，那我也就去
尊重
你这点，欣赏你，
那
你以后就别找我来了
啊、
你赶紧走吧。
对，
然后这个豫让就走了。后来他把自己的残掉了，就、
哦、
是嗓子也坏掉了。
哎，你说啊，割自己的脸，用烧炭烧自己的嗓子这件事情，我正好昨天晚上读到了这一段，《倚天屠龙记》里边的光明右使范遥。天哪，长得玉树临风极其帅的范遥，为了明教大业，这个潜入这个赵敏他们的王府嘛，是吧，就把自己脸割了很多刀，还装成哑巴。哎，这是不是如出一辙？
哎呀，所以这也是一个母题性的一种什么变换是吧，
就是把自己脸割了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要卧薪尝胆干一件事。
对，这种侠或者士的那样的一种精神吧。
没错，你看、哎，连起来了。
哎呀，连起来了。然后接着说我们的
豫
让啊。
豫让
埋伏了很久，他后来发现自己的朋友都认不出来自己了，他又开始埋伏在一个桥下等着赵襄子。那赵襄子又是命不该绝，把他给抓出来了。
抓出来了。
之后赵襄子就受不了了，说我已经让了你一次了，你又搞成这个样子、
哎、
你又何必呢、
嗯、
你又不是他又不是你跟的第一个大佬、
哦、
你跟了第三个人了好不好。
是的呀。
那你何必如此，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待我如国事。所以我必与国事待大，视为知己者死。
哎呀，两句名言都出来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以国事待我，我必以国事报之。
对对对对对，哇，然后好像是我模糊的记得说，这样我杀不了您老人家，你把衣服脱来让我捅两下吧。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吧，
来点仪式也尝我内心的那个一种夙愿，对不对、
夙愿啊，我九泉之下对我老主人有个
交代
啊，有个交代。
你看、
你看看，
其实还蛮感人的。
这是我感觉这个是意超过侠。
对对，
他
属于那
种，有一点，
我觉得他有点义，有点侠，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他是一个严格的侠，
对，
因为他是为知己者报恩。
是的呀，
报恩呢，其实严格意义上给我们后来的侠，其实也不算是一个
对
一个对等的概念啊。
没错没错，
嗯，
更很讲义气，
对对，
很讲义气，
而且这个义气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义气，它不是一个公义，社会的公义
是，所以我很长时间内，我们这个小说武侠小说叫侠义小说
啊，
咱这经常叫武侠小说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叫侠义小说，一方面是侠，一方面是义。
对，
而且这两者恨不得都不分高下的。
没错，侠呢就是义，就是你觉得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类似于像很多像《水浒传》呐、《隋唐演义》啊那种陈小金，我觉得他们是义当头多一些。是整个的底层或幽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义。
对，
不一定是侠。
那到了《水浒传》就更是义了，而且那义越来越小了。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水浒》。
哎，其实《水浒》有好多好玩的东西。
哎呦，是吧？你这是吊我们听众的胃口，看来这个要笑看四大名著了。
对，然后什么那个武松啊、石秀啊，然后还有那个李逵啊、宋江啊，他对他们进行精神分析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没错，没错。所以《刺客列传》啊。说了这几个，那游侠列传里边你觉得他们是侠吗？
游侠，既然人家那个司马迁你给他起名叫游侠了，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至少体现了司马迁对于侠的一个理解。什么什么，司马迁的理解是什么，就是说重然诺，是吧，轻生死。
对，侠
虽然不诡异正义。
是，看来啊，侠这个概念是真的是演进的。
嗯，
我看了一个什么什么甲骨文，不是甲骨文，很多古字儿啊，就是他们拆侠这个字，就是一个带兵器的人，
对吧？
叫侠，就是游侠，实际上是到处窜的一个
有武功的，
带着武器有武功的人儿游侠，这是他是本意。
本意
啊，没有行侠仗义
啊，这个拆字拆的有趣，
所以叫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是吧？他可能。也就是说在史记，你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在史记还只是侠的精神的胚胎。
对，
嗯，
还没有完全成型。
还没成
型。完全成型应该后来到了文学家，然后知识分子阶层给他们赋予他们价值。
对，所以你看不管是叫郭解朱家巨梦是吧，
嗯，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侠的价值观，这几个人谁干了？
对呀，好像更像黑社会。
更像黑社会啊。
黑帮大佬。
就是他，我看这个司马迁津津有味的讲述了这个，尤其是郭解
的故事
啊，有人背后说老大坏话，郭解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他的小弟去把人家全部灭门。
对，
这件事儿也没有，他反正司马迁也没有评论他到底是好是坏，但是这件事儿竟然就被记载成就是游侠的一个重要的故事。
对，
那我觉得天哪，这黑社会吗？
是啊，所以我看那个郭解的故事，我觉得感觉特别像《教父》。
哦，
对不对？
对，
像意大利的黑手党啊，
就是他没创造啥社会价值，
但是他确实同时呢，他也在那个在这个法律示范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意大利黑手党是怎么兴起来的？就是那个时候少数的族裔在美国，他们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法律是不保护他们的，
没错。
那他们又要谋生，又要别人帮他主持正义，那怎么办？这就意大利黑手党就应运而生了嘛？
对对对对，意大利黑手党可能美国的意大利黑手党是那么诞生的，
对对，就美国的。
再往前溯，可能就是西西里岛的独立运动，或者说被欺压的，
对，再往前
西西里人
啊，没错没错，
组成了这样一种黑社会性质的模式。在美国发扬光大了，
发扬光大了，就是西西里是他们的发源地。
是他们
到了美国以另外一种方式，以教父的一种方式，
是，
对不对？
所以你看 Michael 啊， Michael 出事在美国，
阁下
要回到他的母体，
对，
去重新修炼，
重新修炼，然后去重新那个卧薪尝胆，
完成成长，
是吧？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然后再重新更强大的归来，
对，
是这样的一个母体。
你把那个教父的一个故事跟那个郭解的故事去对应一下，真的是很对应的，
哦，
就是他们在内部是非常有人情味的。
对，
你看教父是非常有人情味的，
对呀，
对不对？
是的呀，
我保护你，我呵护你，你要喊我一个 Godfather
啊，是，
对不对？
是，没错，他对兄弟们好，
兄弟
这也是个，这也是个优点。
对，在你的圈子里，会对你很好，对不对？而且呢，如果要别人呢， 确实也挺有原则的，他很欣赏你，他也可以对你好。
嗯，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信条。
但他也是个豪强，就是我看电视剧啊，《汉武大帝》里边，
嗯，
说这个那个河边啊，为什么这边都发大水了？
嗯、
是因为那边不让扒口子，
嗯、
那边口子有窦太后家的地，有类似于巨梦家的地，
嗯、
就哇，这都是上万亩上万亩的。
他们是分而治之的呀。
对，也就是说，地方豪强啊，这个大游侠是可以跟皇亲国戚比邻而居，具有大量良田的。
对，具有大量的田地，而且他们是默认的，就是这个城市里这个地方待的，这是我的地盘，
是
那是你的地盘。巨梦我记得是在洛阳，也是你们河南人啊，你们河南人称猛人。
对，
嗯，
郭姐是济源，
也是河南
人，
都是你们河南人。
对对 对, 对、
啊，好像那个朱家是我们山东人哦，
什么山东的、啊？
是屈服的。
这那你是这样的，就是秦汉时期那地方是最牛的地方、
嗯、那倒也是，
是吧，
很彪悍，民风还比较彪悍的、
那他是前赵国前晋国的地盘啊，
后来怎么就变成那样的死样的了、
嗯、后来地方给打的生态已经崩盘了
对对 对, 对、
嗯、
后来就是武就没了，勇气没了，只剩下听话了。
嗯,
嗯，
是的呀，是的。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那个郭姐，她写的也很有趣，你知道吗？
啊、
嗯，那个司马迁他把这个人写的非常的形象，他说他小的时候少时阴贼。
哦，又阴又贼。
啊，对对，阴是什么意思？又阴险又鸡贼。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有可能，嗯，
有可能是这样意思啊。
嗯，
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鸡贼，但是感觉好像
就是
那个意思，
就是
很精明，
嗯，
就是很会自保，
是
吧？啊。然后那个他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成为一个很有范儿的很讲究信义的，比如说他的外甥被人杀了，然后他一听说为什么被杀，是原来他外甥强迫人家喝酒，
对
他觉得他外甥有错，他就不想去报这个仇、
嗯、哎
啊，
没错，
别人骂了他，他会觉得哎，你为什么骂我，那应该是我哪做的不对吧。
嗯，
哎,
哎
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变成这样呢？
嗯，这种就是我觉得随着组织的扩大，
嗯、
啊、他靠阴贼已经不能稳定整个团队了。
对，他需
要
靠这种
价值观建队，
他要靠这种道德的感染力。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啊。再一个，小时候说特别淘的那些人长大了有一部分会成为特别坏的，一部分会成为特别牛的。
哎，
这个人如果没有走歪，他会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同时，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前面什么老蒋啊这些，我看他们传，小时候都是方圆特别让人大人啊就烦死了那种。
少时阴贼的人
啊、哦，就是又
非常淘气，
又打、
嗯、
又孩子头的那种的。
嗯, 嗯, 嗯，
这个我看一个学者分析啊，说《水浒传》里边的宋江的原型就是郭姐，他的理由是长得都黑。个子都低，
嗯，
貌不惊人，
嗯，
然后呢也不是很有钱。就我刚才说有良田的是巨梦啊，郭姐
没
说他特别有钱，因为要把地方的豪族迁到这个陕西长安，
陕西去，
这、
嗯、
是汉武帝让弄的吧，就没有他啊，
嗯，
说他财富不够，但后来也是说他走后门了嘛，说他逃掉了。但是呢说他又仗义疏财，
嗯，
对兄弟讲义气、
嗯、
天下人见了他纳头便拜，
嗯，
说他俩的人格特质性格魅力很像。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
是不是有点、啊、
而且他们有黑暗的内心，有黑暗的过去，
有，
是不是
有。
其实他这个人格如果要是好好的去分析的话，那真是挺好玩的。
而且他俩的特点就是武功低微，他俩不以武力取胜。
对对对。
啊、嗯、用的是笼络人心吧。
对，用那种什么时候江湖好汉说的那种传说中的江湖中的老大的传说哈。
是。
嗯。
所以你看像施耐庵这种就是不经意就从哪儿拎一个人过来给他做大，把这个书啊、
嗯、
把这个文学、
嗯、
挺好的。我觉得这就是要有营养，是吧？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滋养嘛。
是
的。也是我们的文学这个传统的一个留下来的一种审美啊，或者是一种人物、啊、对不对？
但是好像到了金庸武侠小说里边啊，就成了这个男主角一定是武功最高的。
对。
除了韦小宝反那一下子，其他的都是武功一定要最高的。
对，所以说呢，武侠我们肯定一定要武和侠侠嘛。
对，
两个元素嘛。
你看武还在侠前头。
是的呀。
那《水浒传》里边就不是。
就不是了。
他还叫侠义啊，我觉得可能叫侠或者造反小说。
他其实就是黑帮小说嘛。
他的老大竟然是武功最低的，恨不得。
对呀、啊。
在这一百单八将里边。
对呀、啊、对呀、啊。
嗯，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确实有一种郭姐的那样的人格特质，
有点有点，真的，你这么一联系，我是觉得是很对的，
是吗？
很对。
所以你看《史记》这个这是武侠小说的源头，包括司马迁对侠的定义，是吧？这个这等等，那我们把思想源头、文学源头也都给叙述了，那下边我们得到。是不是得有实际战力了啊？
对啊，接下来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时段叫唐传奇。
到了唐朝了就。
是的呀。
哦。
然后那个史记我还想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呢那个司马迁写过史记游侠列传。
对。
后来到了班固的时候，后汉书，他也写过游侠列传，但是他的价值观已经和司马迁不一样了。
哦。
司马迁带了一种野气。
对对。
对不对？一种反抗。
哎，那我问一下，司马迁是民间写史的啊，我们都知道他是民间，司马迁给皇上不知道的。那这个班家他们写的《汉书》《后汉书》是国史吗？
奉命，
是奉命，
肯定是奉命的。那就不很不一样了，这
好解释了吗？
先生，你就问的特别好吗？一个是奉命而写，一个是自己而写，
为谁
写
作？
是的，
为谁写作的问题？
是的，是的。其实最早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就是为自己写作的
啊，
而不是为官家写作的。
你看看，
当时我记得春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就当时一个国君被杀了，然后那个有的史官就过来要秉笔直书，
赵盾弑其君赵国
就秉笔直书，然后就不愿意把他杀了，然后有无数的史官背着他的那个竹简就过来说，我要写，你把我杀死，我也把你的事给写下来。
对，而且因为他这个史官呢，就像司马迁家是一样，是家传的。
嗯，
就是你把我杀了，我儿子接着写。
对
啊，就班家也是家传吗？对吧？
班家应该也是
啊，
但是他给皇上的那个属于那个。
所以刚才说的你说的那个史官啊，就是我老这些名字老是从谁呢？太史公自序和文天祥正气歌什么里边，再进董狐笔，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呀、啊？那时候当时老读再进董狐笔，那可能是晋国的时候的史官董狐写的，
那就是晋国。我刚才就说的那个，
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恨不得那种，那时候的史官是这么写的，
所以后来的历史也不好看了嘛，全是正史了嘛。
所以班家写的侠是啥样啊？
就比较听话了嘛。
哦，
就那不听话的就不叫侠了嘛，就阴恻恻的阴阳怪气的说他不好嘛，
这个踢出去了、啊、
对对对，
这个踢出去了，
是的，就是他的思想越来越规矩了嘛，
不能上官家的史册里边
的，是
的
啊，而且不能宣扬他那种不听话的精神，
是的啊，但唐朝，哎，但是经常说是汉唐一脉啊，我们不是经常叫脏汉臭唐什么之类的。
对，这是那个《红楼梦》里有人说过这一句话，叫脏汉臭唐。
对对对，
是那个贾蓉说过的。
总之意义就是说不合礼教。
对，
都挺野，
都挺野的。
是的，
带着一种天地初开的那一种凶猛之气。
汉呢，是因为在中国历史的青春期、青少年时期。
对。
唐呢，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
盛年了吧。
盛年。
嗯。
而且呢，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已经融入了这个胡人的血液，他说这个胡气灌注到了中国的衰朽的文化躯壳，
那时候
重新燃起。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怎么衰朽呢，
那时候
还可以吧。
南北朝啊，
对，
你想想，
南北朝光打仗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但是关键是从东晋到南北朝的时候，就是他们说清谈啊啥，就那种
明白明白，
软不拉塌的，
对，就是文化本身它已经变得有点就是。有点怕这个什么了，
谈玄论佛，
对对对对对对，
不说实话，
对，
是吧？然后呢又不上武，
啊，
就那种劲儿，
那种生猛气息就没有了。
陈寅恪就觉得从北朝北魏，从在胡人这一脉，直接导致隋唐一下起来了，那个，
于是呢唐的就有点糊里糊气的，
真的是啊，
是吧？啊，
所以唐人的小说肯定也是带有这种糊里糊气的。
对啊，就是那种唐传奇，他们的想象，他们对于人物的那种理解，还有他们的文字都非常好看。我推荐哪一个？一个《聂隐娘》，一个《秋然客传》，还有一个《红线传》。
红线传，
我非常喜欢这三个。
哎，还有一个，
哪一个？
《昆仑奴战》《昆仑奴传》。
昆仑奴战，哎，我觉得我说的这三个，你肯定也很喜欢。
我喜欢呀，
是吧？
非常喜欢。
另外，你又提了一个昆仑奴。
对，因为
昆仑奴可能是个胡人了。
昆仑奴是
这个黑人，
因为唐朝有一种说法叫做，我想想啊，应该是昆仑奴新罗毕蒲萨蛮啊，昆仑奴就是指的是南洋啊，那边的黑人， 反正不知道从哪来的，
嗯、
非常听话、
嗯
啊，很遵从主人的命令，
又非常壮，
对，干活忠心耿耿。
嗯、
你而且你说你自杀，他马上就自杀，就这种的。这个新罗婢是指的是这个新罗那边啊，朝鲜那边过来的，
哦、
过来这边当丫鬟呢。
这个什么？哦，这个什么特点呢？
新罗这非常的干家务。
哦，像现在的菲佣一样。
对对对，有点像。说那时候新罗婢被买的，人家新罗那边都没姑娘都缺了。新罗的国王赶紧给这边皇帝写信，
说、
说禁止进口我们新罗婢吧，这都是大户人家用的
啊。
然后蒲萨满指的是西域那边来跳舞的音乐工作者，
啊、就那样跳舞的。
对，
嗯、
后来有个曲牌叫蒲萨满嘛。
蒲萨满，对对对。
说这个是三大外来人口。
哇、
嗯，
作为一个唐代人士，还是蛮幸福的呀。
蒲萨满小招啊，就是这很多啊，就
波斯圣女
在金庸小说里边的这种外国人挺多的，
嗯、
因为他本身是个国际法的研究者，
他这国际大都市，他也哦，你说我们的那个金庸先生研究国际法，
研究
法、啊、
也他是国际视野的人，他写的朝代呢又经常是元呐、啊、这种国际大帝国，
嗯，
是吧？或者就这种的，
他还是有一种开阔之气，
很开阔，所以他有西域的这种啊，未来我们会讲。你说那个那昆仑奴也有一般也有这样的、啊、
对，
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金庸小说里边有什么有这类的域外的男的啊，特别厉害的。书
金轮法王的徒弟们算不算？
金轮法王的哎，
大徒弟、那个对
什么？
大徒弟死了，
克鲁巴是叫什么？
对对，克鲁，我觉得有点像啊、对不对？克鲁巴，你说的是吧？
很忠诚，
很忠诚，
特别忠诚。
对啊，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有
点像啊？
意思
啊，你从西域过来的。
还有书剑里边，在新疆呢，有一个大将，他领的兄弟四胞胎，个儿巨高，后来还为陈家洛他们战，还跟着霍青桐他们战死了。说那几个那种巨人。
哎，真的有可能是
在这种里边，其实有一种昆仑奴的形象。
有有。
哎呦。真的是、啊，
所以你看看，所有的文化都会留下它的回响。
哦，那裘然客呢、
嗯？
讲的啥？
哦，裘然客这故事你讲还是我讲？
当然是您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最喜欢的武侠小说之一。
对，
嗯、
唐传奇，我刚刚就说了，唐代的那种气息，它是比较宏阔的。
对，
同时又带着一种天地初开的生猛之气。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马尔克斯写的那个《百年孤独》。
哦，
百年孤独就是他那个老大带着一群家族人到处去寻找海大海嘛，
对，
最后找到了马拱多。马拱多呢，因为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刚刚开辟的一个新地方呢，
是
当时那个马尔克斯这样说的，很多东西你都叫不出名来，那些岩石你需要指指点点才能叫出它的名字，
哦，
就是还没有被命名，
是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被命名什么意思，就是还没有被文明化。
没错，
他带着他自己的那样一种很清新的、
嗯、
很苍茫的一种气息。
对，还没有形成规定的套路。
嗯、对，所以说唐传奇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气息、
嗯、啊，所以他也无意中成了很多后世的侠义、武侠、传奇、志怪小说的源头，是吧？
对，就是志怪，志怪小说就是比那个唐传奇还更早一点，叫六朝志怪。
六朝的、啊，
对，《搜神记》嘛。
哎呀，
什么《礼记展蛇》这类都是里边的。
刘老师的在他的专业里边扑腾啊。那
其实我的专业是研究那个现当代文学的。
现当代、啊，
这都是我不什么，都是因为他现当代文学，他
现当代作家他读的也得是古代的文学嘛。
对呀、
啊，
他有源流嘛。
是的。
我当初去研究《红楼梦》《金瓶梅》，研究金庸小说，我是有一个问题意识，就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哎，
我们为什么和西方人他们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自我的方式不一样？
是啊，如果你研究张爱玲、研究沈从文，你不看古代文学，你没法研究，
找不到，你找不到源头。我也就是找源头的，
是的。
那今天我们一起去找武侠小说的源头，
武侠没错，
刚好也是我的很感兴趣的嘛。
是，
一拍即合。
裘然客是李靖，
嗯。
谁？红拂女，
风尘三侠嘛，
嗯、
红拂女、李靖、
嗯、
还有裘然客，他
裘然
客叫张三儿，
对，反正姓张，
嗯、姓张叫张三儿，
红拂女也姓张，是吧？
你看看你看那命名多重要，裘然客和张三儿，
还有李二，
比如说李耀军和潘采夫，
李靖好像也有一个绰号，是叫李二吗？李几啊？忘了啊。
我也忘了。
嗯
啊，
反正是李靖
吧。二哥，难道叫二哥吗？
那叫魏公。
哦，魏公。
嗯，
对对对，
是。
然后当初说的这个故事，我好多人都知道，但是可能
咱们第一期里边提了一嘴，
提了一嘴，
你说他卧在那儿看红拂女梳头。
是的，我记得好像金庸也非常喜欢看这个裘然寇传。当时在他那个时候，
哎，你这一说想起来了，金庸好像说他定期的一定要重看一遍。
是吧？就是《裘然寇传》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他是上中学的时候，他还去搞了个考证，因为当时说《裘然寇传》的这个作者有两个人，
哦，
他就考证说一定是杜光庭。
哦，你看看，
所以现在就叫杜光庭写的《裘然寇传》。
他中学生干的都是这活
儿，对，他就很喜欢这个，
真不得了啊，
嗯，不得了哈。
是的，是的。
所以我前段时间又回头重新看《裘然寇传》，越看越好看。
所以这个李靖、红拂女和裘然寇这三个人物形象，在金庸的小说里边我觉得非常普遍。
我们先讲完这个故事，你再找这三个风尘三侠的原型。
对对对对，你讲着，我想着。
我想你想着哈，我觉得好，有好多朋友可能虽然知道他们故事的具体可能不太清楚。
是的。
因为这部小说写得特别好，我就复述一下啦。
我对对对对对，简短复述一下。
我简短复述一下。那最精彩我拿出来再给大家去咀嚼一下。
哎。
就是说那个当然知道李靖和红拂他俩是叫聚远识英雄嘛。
是。
就是红拂是杨素身边的一个歌女。然后在看到了李靖之后呢，就看上他了。
嗯，
就当时呢，李靖就告辞出门，然后这个红拂就出门干嘛？问那个卫士，问他住哪里？
微信号。
对对，微信号，
加他微信。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侍卫问好了，告诉了红拂，红拂默默的念下背下来了。
啊、哦，
当天晚上就去找李靖去了。
对，
啊，
哇天哪！
李靖一看，哇，是个美女。
对
啊，李靖还有点担心，就说你这样跑出来，哪一个主公会不会过来找我们？
这可是杨素的，是吧？
对呀、
啊嗯，
很亲密的一个侍女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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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在他旁边站，拿着红拂沉在那儿，站在旁边的、
嗯、
红拂说没关系、
嗯，
因为跑了好几个了，
大家
他都没去找，
大家觉得他大势已去。
对对对，他不咋样了，尸位素餐，
年龄也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都下不来床了，没说吗？啊，见李靖的时候就坐在那儿不下来，
巨坐在那里，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坐在那卧在那儿，说李靖还说你不能这样啊。
哦，
嗯、
你是。
然后李靖一听，哎，没后悔之忧嘞、
哦。
因为这个故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红拂的勇气比这个李靖勇气要大得多了。
非常主动，
非常主动。听说你喜欢主动型的。
嗯、那就得喜欢赵敏喽。
然后回过头来，哎，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主动型的呢？
那谁知道呢？
你我也不知道啊，是谁告诉我的？回过头来再来说那个什么，说这个红拂哈，那个，然后就告诉没有什么问题。李靖上那行两个人就开始私奔啊。
对，
到了一个旅店里啊，炖着个肉，嗯，然后这个时候呢，红拂就在那站在那个桌子前，那梳头发，头发很长啊，
对，
垂到地下。这时候从外边来了一个人，骑了一个破驴，
是，
就是打扮的不怎么样，还一大堆胡子那种哈，
对，
就直接噔噔噔过来、
嗯，
中等身材，
是
长得不高，
嗯
啊、嗯，直接就过来了，然后进了人家的屋，歪到人家的榻上，扭着头、
哦、
看着人家红拂梳头。
是
旁边呢，李靖在干嘛呢？在洗马，在刷马。
对，
哎、这个画面很漂亮啊、
哎。对，
对不对？
是
他的情人在那儿刷马，来了一个男生看他在那儿梳头发。
哇，天哪，这特别有胡金铨的武侠电影的韵味。
对，
嗯，
胡金铨。然后我们再回头来再来说那个、
嗯、
当时那个李靖就也想，嗯，就脸色有点不好看，但是还没有停止刷马。
有城府的人
有城府的人、嗯、然后那个红拂看到了这个情况，立刻对那个李靖使使眼色，
哎，
就是没事儿、
嗯、
他就过去呢梳完头发就说，大哥，
嗯，
你姓什么呀？那我姓张，那我也姓张，那你就是我的大哥喽。
嗯，
本来这个裘然寇啊对这个红拂应该是有点意思的、
哎、
有点其他的欲望的，
哎，
但是被红拂这么一认哥哥就完蛋了。
是，
对不对？
嗯，
聪明的女人就会喜欢，就是当一个男人喜欢你的时候，你又不喜欢他，说你当我哥吧，
转化成自己男朋友的资源。
对对对对、
是吧？
哎呀，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呢，转化成自己男朋友的资源。
是的呀，
牛啊，
黄蓉啊，
啊，
黄蓉啊，
哦，对呀、啊。
嗨，
哎呀，
嗨
呀，
嗯、
然后，哎呀，聪明人呐、
嗯，
让我来叹服一下。然后那个什么，接下来呢，就是那个裘然寇他们三个就特别好嘛，
是，
接下来他们就一起闯天下。
对，
然后那个还认识了李世民，然后丘然客一看，这不是我的天下，
哎，
意思是他很厉害，
对，
真命天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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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就说，又给那个李靖和那个洪福约时间，哪天到我家去。
嗯，
结果一去他家里，哇，好富啊，
是，
简直是
超级大富豪，
简直是王健林。
有，对，有一种阿拉伯的大珠宝商人的那种神
社，而且很神秘。
啊，
就是他门口是很小，你进去后越走越深，越走越深的洞，好的不得了。
我跟你说。他而且这个我看的时候我当时一愣，因为什么，因为裘然客的那个女朋友，或者叫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他妻子
非常之美，
漂亮，
而且美的呢就让我想到了基督山伯爵的那个干女儿，或者说叫他舅的那个希腊公主
啊，
那个描述非常之像啊，
是这样，就是很就惊为天人吧。
基督山伯爵也弄了一大豪宅啊，
对，
深藏了一个公主、啊，
在这个豪宅里放着这个公主。
后来把财产还专门送给了朋友啊，自己走了呀。
对呀、啊，哎呦，他们这可不是互相学的。
这大仲马学的咱们唐传奇，
对对，我怀疑是这个民族自信是这样胡说八道出来的吗？
真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就是那个就是有种大豪宅的有出尘之气的这样一个女生。
是的，
啊，然后那个。当然这个时候那个裘然客说，我这不是我的天下，
哎，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是有作为了，但是你是可以的。
那你把中间很关键的相面的给
哦
漏了。
我不是想快点
哦，没事儿，我给你中间的补述这个。
好的，
就是说是咱们要干大事儿是吧、但是呢我好像我要来长安呢是因为我忘气啊。对吧？会相面呢。
长安有
王
气
啊，有奇人。你带我去见见啊。李靖说：“我认识一个挺厉害的啊，叫李世民。那但是我朋友圈有个好友叫刘文静，好像是李世民的谋士。这个他就带着裘然客去见刘文静，说：哎，给你们老大相面。刘文静也想知道我跟的这个老大行不行，是吧？特别高兴，就把李世民喊来。关键裘然客跟他一个师兄相了两回，当时就有
两次李世民，
是吧？我记得原文里边有一种叫面无人色，或者说就
是
那个黑不得，
是立刻面无人色。
对，就大概就是接到了你说的那个，说我们本来想二三十年。啊，建功立业也一统天下、
对，
但是一看到李世民之后说这是真主啊，
对
对吧，
这才是真主，
对，这气质太好了，
对，
就是你跟他跟对了，你将来是王侯之命。我呢我就避开，我就搞新市场，
此处不留爷。
对，说他就把新罗那边啊，就类似就扶余国，就是他位置就
在
东北那边吧，东北那旮瘩、啊，就跟朝鲜那边挨着。
对，
给人家灭了，自己当国王了。这么一个故事哈，
这个故事真好玩，对不对？
真的好啊、就是！
你看这里面有一种人情味，
没有打斗，
对，没有打斗，
嗯，
但里面有丈夫气，
有江湖，
对，
有丈夫气，
还有儿女情长
啊
啊，
有性格的闪亮，
还有江湖儿女，
江湖儿女，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三个的人物形象我觉得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
没错，那你想到了后来武侠小说、哪里有他们三个的那个对应呢？红
福女的形象是很挺多的，就我觉得黄蓉刚才我说的哈，
都
包括这三人组、我想到了苗人凤、胡一刀和胡夫人。
胡夫人，
这是咱们第一集的时候你发现的啊，说到的。
你发现的吧、我怎么记得是你发现的呢、
好，共同发现。包括裘然客，我觉得有点像谢逊呐、就这样的气质，
那个大胡子，
胡子头发、
头发
啊，就而且他是画外之人，就是
那种不拘小节，
因为他的眼睛是碧绿的。那个谢逊，他不是中原人，
金毛狮子，
对，他的性格又很暴烈，又很那种的啊，
你还别说，
恩怨分明，
你还
别
真
有
点像
金毛狮
那个原型，至少那个我觉得向他致敬一下，那种感觉
是的呀、是的呀。然后红拂女有点赵敏那味儿啊，
那胡一刀、胡斐是不是就络腮胡子？
络腮胡子
是吧？
那俩也络腮胡子。
裘然客吗？
是的，没错，
嗯。
至于李靖呢，就是有点儿。郭靖啊，有点张无忌啊，或者这样有点陈家洛呀、
对、
这种挺正的、
这
样的一种形象。
所以这三个人里边其实李靖的他的人格魅力反而是最少的。
对啊，这里边
是那个裘然客和洪福是主角。
是的，李靖
这两个江湖儿女
没啥表现。
对对对对、
哎，
我特别喜欢江湖儿女这个称呼。
哎，江湖儿女。 江湖儿女
是贾樟柯拍的
电
影吧？
啊，对对对对对，
江湖儿女义气啊！
啊，没错，
那种啊，
一定把江湖儿女这个字给整到
标题上去，
某期标题里啊！哇，我看来啊，刘老师对唐传奇真的是非常爱，是吧？
嗯，很爱很爱。
对我们
时间。
那唐传奇还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小说？
聂隐娘。
聂隐娘，
嗯，
就是刺客聂隐娘吗？就
是
侯孝贤老师。
侯孝贤老师改编的那个电影。
哦、
你也很喜欢这个小说吧？
我很喜欢，我假装没看过，你看。
就为了让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捧哏。
嗯，就是这样话让我多说点儿。
那当然了，这到了文学啊，你的地盘。
其实你应该多说点
儿。啊、哦、是吗？
那行吧、那我说吧。
OK, 啊、那聂隐娘我是先看的电影。
哦，你先看
顺着电影追的小说，
嗯，
这个侯孝贤的电影第一次没看下去，
改编还
很
大的，
节奏之慢比胡金铨的还慢。
对，你就经常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这个电脑出毛病了？
是啊、里边有
静止、啊，
应该是有倪大红嘛演的，
有倪大红演的那个聂隐娘
他爹啊。15秒没动弹，我说他本来就没表情，他要不是旁边不楞不楞的那个慢子、啊，
有那个哈，
对，这玩意儿他就，我觉得真卡了，
你后来就以为因为网络卡了，
是，但是拍的鼓，就是为什么能获戛纳最佳影片或者侯孝贤导的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有再现了唐朝的古意。
对，
是啊，
嗯，很安静、很古意的那种，
而且人际关系很简单，就是你托我杀他、我就杀他，我看了他，我喜欢，我就不杀了，就这么简单。
对，多么简单啊，没有什么理由，
我
不
仅不杀他，我还护着他，你谁来杀他，我杀你。
哎，我也不说理由，你也别问我理由，问我也不说、啊。
是不是就这么一件事儿？
啊，差不多是这样，但是那个小说写的更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
写说的人物更多一点，
1000多字，大概可能是1000多字。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的那个文言文嘛，很简练。
是的，是的啊，
言简意赅，
信息量。很大，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是我觉得聂隐娘，但是他很小的时候，他5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他被一个尼姑给抢走了，
是的
啊。然后都5年后就回来了，学了一身本事回来。
对，
他爸爸都问他学的啥，他就讲，怎么先学的，后来连个鹰都能刺中了，对不
对？
而且还飞檐走壁，
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是这样，他爸爸就好有点害怕这个女儿。
是的呀，肯定啊，
嗯、谁不怕呀？对不对？
就是这是个凶器啊！
对，
嗯，
就很害怕。然后这个女儿就很孤独，你不觉得她是个孤独的少女吗？
而且跟她母亲啊和父母有了隔阂，
有隔阂，
抱了很多年之后有隔阂，她老半夜出去。
对，
嗯，
老半夜出去的，白天都回来。
是的呀，
他爹也不知道干嘛，也不敢问。
对对对，
问也罢，罢了，还不敢问，就是两人之间的特别的生疏。
是，
所以从这里边你就看出来，其实还蛮孤独的一个少女。
没错，
有点
可发挥空间很大。
对呀、啊，有点像玉娇龙。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对，是的，
就是卧虎藏龙的玉娇龙。
所以在电影里边啊，表现出了你说的这一种，
那
小说留白留的那一部分。
对
啊，他表现出了这种孤独感。和他想爱一个人的那样的一个，是吧？
对，
嗯。
然后呢，他后来就找了一个魔镜的少年，就这样结了婚。
是的，
嗯、对。然后呢，就去刺杀他，去刺杀另外让他的师傅去刺杀那个人。
哎，你说的那个啊，嗯、就是你说那个文里边写的，他一开始他教他暗器或者刺东西，
嗯，
后来越刺越准的。
对，先刺老虎，后来又刺鹰。
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在金庸小说里边，一个是这个那叫什么路飞青。
哦，是书剑恩仇录里吧。
书剑恩仇录里边。
嗯嗯嗯。
为什么他的女徒弟叫李什么指啊，
李元指。
李元指。
嗯。
就扒着门缝看老师。
嗯。
发现路飞青正躺在床上。墙上怎么钉了一排苍蝇，是吧？
对，
没事儿，更就扔一个苍蝇，就扔一个汁儿，就扔。然后他一推门，师傅，这你得教我啊！
对对，
这个是不是有点你
有点像
那个意思？
还有个《神雕侠侣》，就是那个神雕带着这个杨过去练他功的时候、嗯，一开始是跟自己练，
是
后来又跟那个潮水练。
对，
这有点像哈。
赵瑞就是不知不觉劲儿就大了嘛，
对，又大了嘛。
对对对对、
嗯，或者就是刺的东西越来越精妙，越来不好刺。
包括这个杨过抓麻雀，
对对，抓麻雀，跟着他的姑姑去抓麻雀，
是拿动物练手、
嗯。对对对，
这原理是非常像，
是吧？
是
你看这母题都出现了。
唐传奇小说真的好， 全都不拘一格。
对啊，
嗯，但是又同时具有唐朝气韵，是吧？就那种东西。
那然后他就去刺杀，结果那个京津儿呢，一下子就让他给逮住了，然后把他给杀掉，用化尸水把他给化掉。你看化尸水就是那韦小宝最喜欢用的，
这太喜欢看了，太喜欢用那个东西了啊！
对对对，
嗯、
这里边就有
老用、嗯，什么证据都没了。
对，后来又来了空空儿，空空这个时候那个这个聂隐娘就说了，这个我搞不定。但是我得需要什么呢？我就飞到你肚子里，飞到你肠子里，
对，
然后隐藏起来，偷袭，然后就让他一个玉啊、
嗯，
就是放在他这儿，
是、
嗯，然后呢，果然空空而来了，然后这个事主感觉咚的一声，然后但是自己没死，然后那个聂隐娘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我记得他姓田承嗣吧，应该叫田承嗣。田承嗣还是薛嵩啊？嗯啊、嗯，就是应该是薛嵩
作者是吧？
哎，不是，就是暗杀的这个、
哦、
被暗杀的这个、
那个、
应该是叫薛嵩。
嗯，
然后他那个什么呢？他就说呀，他没把我杀死，他会不会再来？这个时候呢，聂隐娘说他不会再来了。
对，
因为他很骄傲。
哦、
因为他一击不中，不会再来。
天哪！哎，这个细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他一定要说出来了。
Yes。
是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太多高手，
嗯，
比如像什么灭绝师太
啊，
说灭绝师太是打谁来着，一击不中就不会再动了，
张无忌吧？
哦，
是吧？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他有，虽然他这个人嘛，
在围攻光明顶的时候、
嗯，对对对对，
嗯，
虽然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对，
但是呢，他有他高手的骄傲嘛，自尊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嗯、对
他一没搞定就拉倒了，
对，然后果然他说两个小时以后要二京之外，他已经走了1000公里了。
啊，是
一千里以外了。
我天啊，这个细节经常用到，经常用到。
对对对对、
嗯，大高手都这样啊。
所以说，你看《唐传奇》里边又有武又有侠哟。
是的，
对不对？
说明啊，金庸真的是他们的忠实读者。
嗯嗯，但是你要说《唐传奇》里的侠又和游侠不一样了，又和《史记》比较那个游侠不一样，
也不太一样、啊。
为啥呢？因为那个《唐传奇》这些聂隐娘啊，还有裘然客呀、啊，你说他们是侠吗？
或者他就没有强调侠的概念，
对，
嗯，只有在李白的诗里边有侠客行，
嗯、
啊、
嗯，
侠客行里边也是叫什么这个事了拂衣去，
深
藏
功
与
名，
功深
千里杀一、啊、什么十步杀一人，
十步杀一人
千里
不留
行，
这个东西有点是帮别人去干活了，
嗯，
像是他强的
像
是一个
刺客了，
像是一个刺客，
嗯、
也是一个像是一个侠客，是吧？
嗯嗯嗯嗯。嗯嗯
但是《唐传奇》里边啊，就没有强调这种观念，
对，他没有强调这个，
他只不过他是后边的武侠小说的，他是他的营养啊、嗯，
哎，对的，
对他不能倒过来去关照这个概念呢，
对，所以说他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一种观念。
嗯对，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因为没有形成成熟的观念的时候，反而也很好看呢。
我现在发现了，武侠小说真的就是咱近现代的事儿。前面这2000年，人家都不叫这个
啊。
这前面你《史记》那是吧？后边是传奇，
传奇。
那到宋朝叫话本，
话本对，
是吧？人家也不能叫武侠小说啊。
对
啊，最多靠近的可能后边叫侠义小说。
对，也叫公案小说，嗯、
对
叫侠义公案小说。
侠义公案就到分类了，是吧？
嗯，
所以到了这就到了《水浒传》了啊。
嗯，
因为宋的市场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啊，话本出现呢，然后普通老百姓还是喜欢看那些造反的、行侠仗义的故事，这才有了《水浒传》嘛。
嗯，《三国演义》啊，然后《水浒传》呀，《西游记》啊，
是的，
都是从这个时候。
金瓶梅啊，
金
瓶
梅、
啊，
还有、
啊
哎、我们的小金瓶梅啊。
对，金瓶梅往后一点、啊，
往后一点，
嘉靖
年间，
嘉靖万历。
对对，加万历
啊，
万历晚期。
是是，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水浒》《三国》是元末明初。
Yes、
嗯。啊，吴承恩那个《西游记》再往后一点点，
一点点，《
金瓶梅》再往后一点点。
是的。
啊，
嗯，
这么的一个顺序。那么到这儿，我有一个跟小李老师的一个分歧咯。
嗯，
啊，是因为有学者说的啊，
嗯、
包括像罗立群他们说的，说《水浒传》是第一部真正的长篇武侠小说。
这个我万万不能赞同。
对呀，我认同的观点，是吧？
你认同观点，那我就
说服了我是什么呢？是他说是第一本抛去了那些虚幻的玄幻的东西，而非常真实的描写了武打，这是一个啊，描写了功夫，打了有200多仗，他自己都说了，其中他说这200多战里边只有5场 是玩法术和神的，
嗯嗯，
其他的全都是像燕青、武松、卢俊义，像王进，
嗯，
一招一式的打的。他说武正式的引进来了，另外有一些行侠仗义的鲁智深呐、武松啊，有一些讲义气的造反呐、他说形成了武侠故事。长篇
那
这么的，
我无法说服我，因为他那个舞是没有想象力的，
没有想象力，
对不对？他没有文学色彩的舞。
哦，
你看看他这样来说，那《三国演义》那样双方一对阵，那是不是也是舞啊？
嗯、那三国那个哈，
双方拍出一匹马来，
大战八十回合，
对对、这也是舞啊，
不仅力怯，不仅力怯，
是啊，被人打下一脚戳下马来。
三国在描写这一块的是比较虚一点的
啊，
嗯。但三国主要的是打的是什么呀？是兵法。
嗯，
实际上它是描写战役，
嗯，
和战斗和战争。
嗯嗯嗯、那个《水浒传》里也有兵法呀，什么九天玄女给他搞那个书啊，
啊，
他也是对阵啊，也是带了一群兄弟，然后过去给对面兄弟打呀。
这关于《水浒传》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各自丰富观点。
我觉得《水浒传》《水浒传》我就想这个黑帮小说。
你说黑帮小说哈、
啊？对啊，
建立帮派的过程
是啊。那其实梁山就是黑社会嘛，
或者造反小说。
对啊，造反的黑帮的、
嗯、
我认为他就是黑帮小说，
或者是按照王学泰老师的观点叫发迹变态啊，不是，
对啊，
不是，
就
是
发迹变态嘛、
啊、
我变态发迹，
我不然变态对，变态发迹的
泰就是泰国的泰国的泰嘛，变态就是发达嘛，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就是一
就是游民意识嘛、游民的道德，
就是杀人放火受招安，
对，
是吧？这是他们的一个模式。
金腰带，
修桥补路无尸骸
啊！总而言之了、
嗯，
就是杀人是为了最后成为公务员。
是啊，这宋朝的模式是这样。
对呀、啊，你说怎么这可能是侠呢？
因为宋朝主要是用招抚的手段，还挺人文的啊。
对，
招抚的手段，给你个官儿，嗯。
对呀、啊，招抚的，哎、其实这也蛮好的。
是的呀，很多是这么干的。
嗯、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水浒》啊，有学者研究，它的基础是。北宋末南宋初在北方的抗击这个金兵的山寨，
对，但那个记得是叫应该是叫什么来着、叫忠义人，
忠义人、
嗯、
所以这个南宋朝廷给这些人全都是封赏、
是的，就是靠他们抗金兵嘛，
没错，只要你哪怕你在南宋地界上你只要投降了说咱一块干没事儿、啊，
反正是反抗力量嘛、
嗯、
什么这叫什么反抗组织，
这就是主要是靠文化向心力
对对对对对
那行，那水浒传那我们就大概就过去了哈。
嗯嗯，
是，那再往后就到了清末民初了，
清末民初，清朝的时候，他也有公案小说，什么七侠五义之类的，对不对？
清朝的时候，那是一个大流派啊，
嗯嗯嗯，
就进入到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儿女英雄传，就恨不得就是什么施公案、彭公案，就这种，
嗯，嗯，
尤其是三侠五义啊，施玉坤的啊、
嗯，
他本身是说书的，他自己又整理这些东西。又出现了什么杂货、我展昭是吧？我展昭
对、
啊、和白玉堂、
嗯、
光彩照人的这些人物，
嗯，你展昭
确实是
濮阳展昭、
嗯，对，因为他清末他毕竟他是有市场很大，
嗯
嗯
嗯嗯，
那他实际上呢，慢慢的报纸就发达起来了嘛。到了民初吧，清末民初的时候，
对，清末民初的时候，
因为都是民间帮帮嘛，
嗯、
你除了。搞革命事业，你总之还是要
娱乐嘛，
对呀、
啊，对吧？还是要娱乐，
要娱乐。
嗯、
再一个，你要活下去，
对呀、
啊，嗯，
要赚钱嘛，
是一个生前的门路。
嗯 嗯, 嗯，
你即使那时候的《申报》啊，《大公报》，它也得需要副刊呐。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近代武侠小说，就是这个就被列入了什么呢？我看啊，说武侠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啊，唐传奇时代。第二个武侠这个小说的黄金时代是民国的副刊连载小说时代，
啊、
第三个黄金时代就是金庸古龙
梁羽生时代，梁羽生时代
啊，这么的时代，那个时候你会看谁的？
哪个时候？
民国的，
民国，哎，我们还我对我先补充一句、
啊，
就是说你说清末的时候，那么七侠五义啊，
是
就是在小说史里它不叫侠义小说，它叫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
因为它那个时候侠已经被。都成公务员了。
清朝是这么的啊，
是
的，就是那种造反的书给禁了。
对对对对，
《水浒传》是禁的，
个个都是忠君报国的那种。
是、你必须这种模式，我才让你印，
是
吧？
是的，是的，
才我才让你讲，我不抓你，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就成了最典型的，
是
金彪黄三太。我记得啊，什么三侠剑啊，什么圣婴啊，黄三太啊，什么小武义啊。 这些全都跟着一个老大。
对、
啊、都是跟着包公什么之类的。
跟着包公跟着最就是那个靠老大最大的就是御猫嘛，就是你的展昭，然后被皇帝成为御猫，
是
在前面唐传奇绝对不可能容忍的。
说我小时候听评书的时候啊，
嗯，
这个小武艺他们去剿灭那些山寨的时候，人家一般都是你朝廷的鹰犬。
对呀、啊、
我当时就有点非常同情山寨。我认为他就是朝廷的鹰犬。
对呀、啊、就是鹰犬嘛。但是到了清末的小时候不都成了鹰犬了吗、
啊、对
啊、
嗯。但是他的提倡的价值观就是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哦、是。
所以他我们就嫌弃他没有自由意志，没有选择权。
嗯，所以那里边比较有自由意志的啊，就是若即若离的。
白，你喜欢的白玉堂。
就是、白玉堂，锦毛鼠白玉堂、
嗯、
和北侠欧阳春。
啊。
欧阳春是你找我帮忙，我帮你干活、
嗯、
但是呢你也。你封官我也不要，你给我待遇我什么都不要。
哎，但还是有一部分的自我的、自由意志
的自我，
是吧？
没错，没错啊、
嗯。好，到了民国了
啊，一下到民国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非常重要啊、公案。
所以我就那个补充了一下，
我就是公案啊，我后来只能找到一类人在写这个东西，
嗯，
就是四大名捕。
哦，
四大名捕肯定
温瑞安是吧？
我虽然只看过叫。他有什么铁手追命什么之类的，那四个啊，
这不是著名的深坑吗？他后来没有补，没有坑也没填上。
我不知道叫什么深坑，啥意思？
就是他没写完啊。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显然是在给朝廷办事吧？
啊、嗯，对，
啊、嗯，应该是给朝廷办事的这么的一个状态。
那倒有点像侦探小说了，
嗯，
对不对？
是，
嗯，
其他的你看金庸小说里边、古龙小说没有说为朝廷卖命的，
没有
正面人物、啊、
都是鹰犬，
对，包括。《书剑恩仇录》里边被认为写的最成功，甚至人气最旺的人之一张昭仲
啊，
大家说其实这个反派是写的最好的，像陈家洛他们写的啥呀？
对呀、
啊，都但是他是给朝廷干活的，
是的，
嗯
嗯
嗯，
那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
朝廷干活的都一个通通鬼杀掉，什么段天德之类的，都是个坏人，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他们就是在骨子里是反政府的嘛。
嗯，韦小宝是另外一个案例，不参与讨论，
不参与讨论，
对吧？
哎、等我们专门有
一
期留给《鹿鼎记》的，《
鹿鼎记》的，
咱俩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冲突。
是，
嗯，
所以近代的武侠小说啊，出现了很多大家、
嗯，
而且是影响到现在。你比如像《还珠楼主》啊，李寿民，
嗯。嗯
他的《蜀山剑侠传》，我觉得影响了现在很多的玄幻剧、古装剧。
那是
穿越，不叫穿越剧，叫那种的吧？
玄幻穿越。
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一代宗师。但只可惜我到现在没看过，因为我看不下去。
你说了半天，我以为你看得特别好的，你绘声绘色的讲。
凡是这个不用点地儿都能飞的，我都看不下去。
不好意思，我也没看。
嗯、是吧？因为知道厉害。
对对对，我知道他开创了有些想象的领域，对不对？
是的，
嗯。
但是这个《还珠楼主》呢，我得补上那个半分钟，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传奇故事，他的爱情，
嗯，
就是他在一个，因为他也是身世比较苦，他去一个大户人家教书，
嗯，
里边的小姐就喜欢上了他，他比人年龄大，但是呢，那个小姐的父亲就说你他妈勾引我的女儿。然后就还要而且在公堂告了他，民国的公堂打官司告了他，说你拐卖女孩
啊。
结果呢，这个《还珠楼主》的女朋友当庭作证，我自愿的。
哇塞！
我不是被拐，我是爱情。
最后怎么样了呢？
打赢了呀！
哇！
嗯，打赢了，但是肯定也没有经济来源呀。
嗯嗯嗯，
他就写武侠小说。连载一个蜀山剑侠能连载恨不得二十年，上七八百万字，这种就是靠一支笔来
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爱人。
对，
哇，
就是很多的武侠小说的作者本身要有侠的背景，
嗯、
有侠气，或者本身是练武的。嗯，平江不消声，这
是
我看的最细的
啊。
哎，这个叫《近代侠义英雄传》。和《江湖七侠传》，
嗯，
《江湖七侠传》那个就是，总之啊，就《火烧红莲寺》也是里边的。
哦，这对是他的小说改编的。
对，
嗯，
就是湖南两个村械斗，
嗯，
然后这两边叫人摇人去、
嗯，
这摇了好几百万字，就是这个械斗还没开始打的时候，双方就摇人摇人摇人摇人，把仙界都摇下来了，各种老祖全下来了，
天兵天将都来了。
对，其实就是俩村打架械斗。 征地，然后摇来了很多人。
好家伙，
也不能说天兵天将吧，大概就是三清什么的那种的。
对对，封神榜都来了。
是，这是那个《江湖奇侠传》的。我理解的，它这个结构是可以无限漫展。特别适合报纸连载，就是它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就是
一会儿摇这会儿摇那个的。
对，它本身要想停的时候，人家报纸还需要，那就写呀，又出一支，它经常是它是一棵树，
嗯，
它是这么的一个结构。嗯、那个《近代侠义英雄传》，我觉得写的更好，就是因为它写的真人真事儿，霍元甲、大刀王五，大概可能还有杨露禅，就这一类的啊，
嗯、
都是晚清民国的时候真正行侠仗义的人。啊，这些人我们知道的霍元甲，这都是他写的，啊，
明白，
是吧？这是平江不肖生他最牛的，当然就是他俩了，但还有另外一个别开一派的你喜欢的王杜鲁老师
，yes，
啊，
嗯，
是的，是吧？
嗯，
卧虎藏龙
，这个是其实他的三部曲，
铁骑银瓶，
对，
他是四部还是五部吧？反正总
五部
是吧？
哎，不是三
部，
对对对对，
嗯，他。特别好的是我觉得心理学描写就是你说的啊，精腔精韵的武侠小说加心理学，
对
啊，
你看玉娇龙其实他其实是个非常叛逆的，
嗯，
对不对？
我觉得是现代以前啊，
嗯，
甚至包括金庸古龙，这个我觉得在武侠小说史上玉娇龙是最具有现代思想现代独立人格意识的一个人，
我倒是很同意这个，
是吧？
对对对，我很同意。
知道了，夸女侠的你都同意，
嗯、
是，
但是你得夸
得
好呀。
嗯，他跟罗小虎的爱情真的很现代。
对，最后人家就走了，
非常好。
虽然逃出来了，
嗯、
但是跟罗小虎过了几天，人又走了。
是的，
嗯。
所以那些看李安的《卧虎藏龙》电影的人啊、
嗯，
如果你通看了他的几部一套。你大概就会知道李慕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儿，
嗯，
也挺猥琐的啊。
李慕白，哎，
对，
被一个什么，就是其实被礼教，
是的，
对不对？
是也挺猥琐，
嗯、
挺
压抑的。
以前也老跟于秀莲也确实是
啊，对对对，
嗯，这个而且呢，
两人谁也不主动，真讨厌，我最讨厌不主动的人。
是，但在小说里面好像俩人好上了。在电影里没有啊，
两人好的也没那么好。
嗯
啊、
嗯，另外最后在电影《卧虎藏龙》里边，这个玉娇龙在舍身崖跳下去，到底死没死？很多读者不是观众猜，那你要看小说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他没死。
对，
嗯，
哎，武功
啊，还见了罗小虎，
是的，是的，
是吧？还生了孩子、嗯，要不然怎么生孩子呢？
然后就走了啊，
是的呀，
然后又走了，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这有一像聂隐娘一样，有点像孤独的少女，
嗯，
对不对？
是，
一个自我成长。
没错，
嗯，
这是影响很大的啊，王杜鲁，我觉得李安找王杜鲁的小说去拍也有他的道理，
很有眼光啊，
有眼光。
哦，我觉得李安是一个特别会改编的一个，而且他拍过两个小说，都是他拍的比原著还要好。
嗯哦，
我觉得《卧虎藏龙》他拍的挺好的，
那是
也不能说还要好吧，至少是打平的。
没错，
他那个色戒拍的比原著更好。
哦，就是对对对对，
嗯、
张爱玲的写的有点短，
短，
嗯，
好多东西没写出来，我们读者也琢磨不出来。但是呢，李安琢磨出来了。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嗯，
有一些是这样的，比如像让子弹飞，我都觉得比马识途的那种道观记啊，就是那
种要更好
啊、要更好。
嗯，
他丰富了，他要的就是一个故事盒，
对，
剩下的就是装他自己的东西。
是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拍的也比动物凶猛更好
啊，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的啊，丰富多了，
多、
啊、
丰富一些。嗯。
嗯所以民国的武侠小说啊，其他的可能什么郑正英啊、宫白羽啊那些、
嗯，
那是我喜欢的了啊。
嗯、
小时候鹰爪王、鹰爪铁布衫，就那种的啊。这个那种不足为肖磊老师读也，
因为这种武侠小说太多了，
太多了，
你根本就读不完。
嗯、而且它真的是有连载。
嗯、
再一个，它有很多的以前的武侠小说的毛病。就是你艺术成就其实没那么高。
对呀、啊，你看那么多，占那么多时间，你不如擒贼先擒王。
是，
就抓住那个代表性的作品看就行了。
对，所以从他们那儿才有了金庸他们的新派武侠小说。
嗯，
是吧？
就是在我比较喜欢的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了，
是
还有温瑞安，是吧？
我觉得还有温瑞安，到黄奕那儿就变质了啊。
嗯，
可能
变质了，变得很黄了。
对，我觉得新派武侠小说这一块可能就我们在后边其实是可以讲，因为要对比着讲
的
嘛。
是
的，是吧？那我们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大概的源流， 我觉得到了民国的这一块也就差不多了。
对呀、啊，我觉得电影都可以放到下一集来讲了。你觉得呢？时间多少了？
我觉得真的可以啊。
是吧？
现在一个小时二十多分钟。
对呀、啊，我们其实可以把电影放到后一部分来讲。
可以，
你觉得
没问题
啊、
嗯？那其实讲完了这儿，我们要最后还是要讨论一个问题。
嗯。
什么是侠？
哎呀、哦、对，我们一开始给大家埋了个坑，
埋了个坑，这个坑我们必须得填上、
嗯、得填上。
虽然小磊老师困的已经这个上眼皮打架了，
谁说的？我没有困、
啊、没有啊，
给跑题录课怎么会困呢？
哎呀，行 OK， 只有嘴感觉还在动。那个什么叫侠、嗯、
哎呀，这个就是说呢，你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
嗯，
就是其实很难去定义的。
对，
你看你在什么呢？在那个司马迁的笔下，他认为侠就是纵然诺轻生死。
看来我们也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侠的流变。
对啊，
对吧？
啊、嗯，其实啊，你看在司马迁笔下是这样子的，到了唐传奇的时候，那个侠他又变了，对不对？然后到了那个明代章回小说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又变成公案小说了。
对，
那么又到了民国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呢？其实侠他不断的流变，
所
以我们不如不给他
定义。所以你看南侠北侠之类的，那就给朝廷干活的，那也能叫侠
呀？对
呀、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再埋一个坑
啊、
嗯，怎么埋坑呢？就是我们先不给他定义
后边再讨论是吗？
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金庸的小说的文本的时候，人物的时候，
哎，
这个定义自然而然就会出来了。
行，哎，我真的有点想的狭隘了，因为其实不少人讨论啊，他们有一个集中的狭隘的定义，
嗯，
就是不为自己的事儿忙活，为别人的事儿忙活叫狭。我好像之前也跟你说过，
那我觉得
帮别人忙、
我觉得这个定义
好多不符合要求的呀，这武侠小说里边，
我觉得这个定义也有点仓促，为啥呢？
嗯、
为别人忙怎么忙？
就是就跟讨论水浒一样的，
就是说
就因为确实有人说整个水浒传只有一个侠客，
嗯，
他叫鲁智深，
嗯，
因为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抱不平，他不像林冲妻子被人欺负，不像武松哥哥被人欺负，鲁智深是为这个一个卖唱的啊，为一个被欺负的地主家的小姐什么之类的而不惜毁了自己的前途，
嗯、
要去打那个镇关西、
嗯。
他说这才是侠客、嗯，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水浒传》鲁智深最可爱的原因。
对，最温暖、最可爱、最像侠的一个人。
很多其他的是复仇和义气，
嗯
而且很多为了义气是做坏事、做恶，
嗯、
这是《水浒传》里边的一个啊。
对、
嗯。但鲁智深没有做过恶，好像
没有，
是吧？
没有。
说只有一个大侠叫鲁智深，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这我觉得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这也是观点、
嗯、
我们可以把它列为其中之一，
没错。
我为什么非常谨慎的，我觉得下定义应该非常谨慎的，
对，
尤其是对于小说而言，
嗯
啊，因为我们在探讨小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一点点的梳理它的线索，
没错。
嗯
嗯，行，那我们啊在讨论金庸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时候会分清
对
那几个金庸喜欢的大男主，
嗯嗯，
谁是真正的侠客？
对、
嗯、
你比如说，就刚才那个定义有很多破绽，
嗯，
就是说为了别人出手，他就是侠；
为弱，他是
为弱者出手，
对，
那就是侠。
对，
这当然是侠的一部分了。但是我们要丰富这个定义的话，让他没有破绽的话，我们要讲究他的手段，
没错，
对不对？
嗯、
他怎么样给他去寻找正义呢？
是
啊，
那当然就比如说
尺度和手段是怎么回事呢？
啊，
对不对？
对哟。
所以说为什么
可讨论空间很大？
对呀、啊，所以我为什么对下定义非常谨慎呢？
是的呀，
嗯。
你比如洪七公叫不叫侠是吧？
对啊，
胡匪叫不叫侠？
是的，
这种确实是值得讨论的。
还有复仇的时候、
嗯、
啊，复仇的人，还报恩的人，还有这些，其实他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在里边。
是的，
所以与其给他分类，与其给他下定义，不如我们去领会最有意思的生命本身。
哎呀，真的是啊，包括像我最喜欢的叫有恩必报，有仇必偿的这种啊，
对对，
是不是、啊？
而且报仇他也是一个很有，也是很谨慎的一个话题。
啊、
就是同台复仇，你到底同台复仇到什么程度？人家杀了你爹，你就杀他爹、
啊、
然后杀的不小心，你把他妈也杀了，这算同台复仇吗？
是啊，
对不对？
嗯。报恩算不算侠、
啊？是啊，怎么报恩？报恩到什么样的一种分寸？
是的，
对不对？
没错
啊！
哎呀，谢谢刘小磊老师，我们，哎呦，我们这一期对金庸小说的这叫什么啊？或者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源流，
这个历史源流、做了一些初步的梳理，
真的是初步的梳理啊！哎，这个很像老师给学生讲的啊，有更多的工作还需要你们下去再做一下作业。
对。
哎，我们的听众啊，那个听众也可以留点作业嘛。那那么下来，我觉得他听完这个之后，他肯定这其实有很多值得他看的。
嗯嗯，《
秋山客传》，我觉得他就可以看嘛。
对呀、啊，还有个红线女，
哎，红线女，
红线传，红线传，哎呦。有那描写的句子可漂亮了，
是吧？
我看见其中一个句子想到了西门庆，
真的，
西门庆从林太太家出来，待、以后再说哈。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小说很好很好看，就是那个干将莫邪。
哎呦，对对对对，
那个黑衣人替他复仇，
是的
啊，也很好看。
那要不这是啊，
那
不怎么写到故事新编里边去呢，是吧？
对，
嗯，那个哇，那个那是我觉得也是很多武侠小说模仿的。
Yes.
嗯。嗯。OK.
OK.
好，拜拜。
拜拜。说。